各位弟兄姊妹，各位立班，我们很感恩神藉着敬拜队带领我们有美好的敬拜。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新眼光带来改变。新眼光带来改变，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待人处事的观点、角度和眼光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也会因此而改变过来。我再讲多一次，当我们待人处事的观点、角度和眼光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也会因此而改变过来。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我搭巴士去一个地方，巴士行了一段时间，在其中一个站停下的时候，我见到有一个妈妈带着个小朋友上了巴士。当他们坐下之后，小朋友就开始发出很嘈吵的声音，跟着他又爬上爬落，对其他乘客造成极大的骚扰。虽然只是很短的时间，但是我已经见到有些乘客流露出很不耐烦的神情。最终有一位女士终于忍不住而跟那个小朋友的妈妈说，她说，这位女士，你知不知道你的小朋友骚扰着很多人，你可不可以管束一下她？而那位妈妈听到这位女士的投诉之后，她立刻表示抱歉，跟着她又跟个女士说，她说，不好意思，我的小朋友是自闭症儿童，我很难完全控制她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当各位投诉的女士知道了这个小朋友患有自闭症之后，她的态度和观感立刻180度改变过来。他还安慰妈妈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跟着他还伸手落自己的手袋里面，拿了一粒糖出来，请个小朋友吃。弟兄姊妹，各位来宾，这件事令我明白到，原来当一个人的观点和眼光改变之后，他对某一件事的看法、感觉和反应，也会跟着而改变过来。我相信弟兄姊妹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是吗？我们今早讲到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11章1至18节，我请大家一起读，我们会分段来到去读。我们先读第一段1至3节，《使徒行传》11章1至3节，请大家一起读，预备起。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美德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彼得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奉割礼的门徒，也就是那些受过割礼的犹太基督徒，和他发生了争辩。这群犹太基督徒指责彼得，说他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起吃饭。这里所说的未受割礼之人，是指那些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也就是你和我。弟兄姊妹，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够和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同台吃饭呢？因为在旧约的时代，按照摩西律法的教导，犹太人被禁止食用某一些不洁净的食物，而这些食物的禁止规条原来有原因的。这些食物的禁止规条是要反映上帝的圣洁，同时也都象征以色列人是被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的圣洁子民，表示他们和那些拜偶像、道德败坏的外邦人完全不同。因此，为了避免沾污自己，犹太人从来都不会和外邦人同台吃饭，以免违背了摩西律法的教导。虽然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已经废弃这些食物的规条，但是有很多犹太基督徒仍然继续来到去持守这些规条。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们认为彼得和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一同吃饭，明显是抵触了犹太人的律法传统，并且沾污了自己。面对这群犹太基督徒的追问，彼得向他们解释神是怎样改变他们对外邦人的看法， 彼得的解释给我们看到，神是藉着三个的挑战来到去改变他。我们先看第一个挑战，第一个挑战记载在四至到十节，这个挑战就是上帝挑战彼得食不洁净之物。请大家一起读，预备起。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珀城里祷告的时候，还有障碍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在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凡俗以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第四节俾我哋睇到，彼得好有耐性，按住次序，将成件事发生嘅前因后果解释俾呢班犹太基督徒知道。彼得同佢哋讲，有一日当佢喺约珀城祷告亲近神嘅时候，突然间佢云游障碍见到一个异象。弟兄姊妹，请你留意，云游障碍系指一种陷入半睡眠状态，灵魂好似离开咗自己嘅身体，但系仍然有知觉同思想嘅一种状况。在这种云游障碍的状况下，彼得见到有一块很大块的布从天而降来到他的面前，这块布的四个角都绑住了。而当他仔细来到去看的时候，他见到在这块布里面有四脚的动物、野兽、昆虫和天上的飞鸟。跟着彼得就听到有一个声音跟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经文告诉我们，彼得知道这个声音是主的声音，因为当他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他立刻回应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原来彼得看到的这些动物，很多都是摩西律法禁止犹太人吃的不洁净的动物。但是主跟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弟兄姊妹，这句说话很重要啊。主跟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按照《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八节记载的同一件事，那里告诉我们，彼得自己对这句说话的理解是这样的。他自己说，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很明显，神是要藉着这个异象向彼得传递一个新的观念和眼光。这个新的观念和眼光就是，无论是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为世俗而不洁净的。面对这个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们见到彼得他虽然不能够完全明白其中的原因，但是他仍然选择顺服从主而来的指示。弟兄姊妹，各位来宾，彼得看见异象的经历提醒我们，当神期望我们在某一方面能够有更大突破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搅动我们。我再讲一次，当神期望我们在某一方面能够有更大的突破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来到去搅动我们，他就会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到去改变我们看人看事的观点和眼光，好叫我们能够在生命、事奉、工作、婚姻甚至是人际关系等等不同的层面上面经历到从神而来的突破。等一下我再讲一次，当神想我们在某方面有更大的突破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搅动我们的生命，他会藉着不同的方法来到去改变我们看人看事的观点和眼光，好叫我们能够经历到在生命、侍奉、工作、婚姻、人际关系等等不同的层面上面经历到从神而来的突破。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多不多这样的经历，你多不多被神来到去搅动你，被神来到去用不同的方法要改变你看事看人的观点和角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我要恭喜你，因为这个是一个很蒙福的经历来的。因为当神想你在某方面有更大的突破的时候，他才会这样来到去做。 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是韩国的纯福音教会，很多人都知道他们的主任牧师是赵容基牧师。赵容基牧师曾经分享过神怎样来到去改变他和他太太的关系。赵容基牧师说他和太太当时已经结婚二十几年，但是结婚的十几年的入面，他说他们夫妻两个简直就是拳击冠军，经常吵架。请问你和你的配偶，你们是不是拳击冠军？赵容基牧师说他和他太太结婚十几年，他们是拳击冠军，因为他们经常吵架。其实他这样说，他说那段日子是一段年纪自己都不愿意再回望的痛苦时光。他们夫妇甚至在吵架的时候说过，如果可以用时光倒流，他们绝对不会再和对方结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跟你的配偶说过这句话？有一天赵牧师觉得他和太太不能够继续这样下去，他们这种痛苦的关系一定要有改变。因为他突然发现到结了婚十几年，他做了牧师这么多年，他竟然没有办法在教会用幸福家庭作为一个题目来到去讲道，因为他自己的婚姻一点都不幸福。赵牧师说，就在那个时候神提醒他，神跟他说，有一天当他安静在神面前祈祷的时候，神跟他说，神告诉他知，你要先改变你对待太太的态度，接纳他的真我，给他勇气，为他加油，鼓励他，爱他。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太太也都会改变对你的态度，并且用一个全新的态度跟你相处。所以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改变对待太太的态度。弟兄姊妹，你估下当赵牧师佢听到神咁样嚟到去提醒佢嘅时候，佢有咩反应啊？大家都知道韩国嘅社会，特别系以前嘅社会，系男尊女卑嘅。赵牧师听到神咁样嚟到去提醒佢嘅时候，佢开始明白自己嘅错误喺边度，跟住佢就深深地悔改。一段时间之后，佢发现自从佢开始改变自己嘅态度，他太太也都渐渐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他太太甚至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也都有做错。他太太甚至跟他说，请他为他的不足的地方来到去祈祷。在见证的最后，赵牧师自己这样说，他说经过一段时间的重建和努力，他太太成为了他心爱的可爱的女人，而他也都成为了他太太喜欢的丈夫。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会以为一个全世界最大间的教会的一个牧者的婚姻一定不会有问题，其实不是。原来他虽然是全世界最大教会的牧者，但是他对婚姻的观念都会有错误。而神想他经历更大的突破，所以神就提醒他，神跟他说，你看你太太的观点和眼光错了，所以神改变他。神跟他说，你不可以用一个大男人的心态来去对待你的太太，什么都要他听你说。弟兄姊妹，从拳击冠军到蒙福家庭，赵容基牧师已经经历到从神而来的搅动，从神而来的改变。弟兄姊妹，让我们想一想，在过去的日子，你有没有察觉到神曾经搅动你的生命？你有没有察觉到神曾经提醒你要用一个全新的观点和眼光去看某一件事，去看某一个人？有没有？当你察觉到的时候，你会怎样来到去回应神？你是会跟神说，没可能，不可以，我不想，因为这个不是我固有的想法和看法。又或者你会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接受你的挑战，我愿意让你来到去改变我固有的观点和眼光。弟兄姊妹，如果神这样来到去挑战你，你会怎样来到去回应？这个是第一个挑战，跟着我们再看神藉着第二个挑战来到去改变彼得。第二个挑战记载在11至14节，这个挑战就是圣灵吩咐彼得要直接去跟外邦人接触。请大家一起读，预备起。 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的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全家得救。呢段经文话俾我哋知，彼得喺见异象之后，随即又发生咗另一件事，就是有三个从凯撒利亚被差嚟揾佢嘅人，已经嚟到佢住所嘅门口。当时圣灵就吩咐彼得同呢三个人一起去。圣灵同彼得讲：不要疑惑。不要疑惑呢一句，其实更好嘅翻译是不要区分，不要分门别类。呢句说话嘅意思是提醒彼得，不要再区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一个是洁净，一个是不洁净。这句说话提醒彼得应该和这三个人结伴一同上路。当彼得听到圣灵的提醒的时候，他就顺服圣灵的吩咐，他跟这三个人去到那位邀请他的人的家。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十章一至二节，我们就知道这位邀请彼得的人叫做哥尼流，他是一名罗马军队的指挥官。十二节的后半节还告诉我们，跟彼得一起去见哥尼流的还有六位弟兄。当彼得和这六位弟兄去到哥尼流的家，哥尼流就跟他们分享他的经历。哥尼流跟他们说，有一天当他在家祈祷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天使出现向他显现。天使吩咐他派人到约帕去邀请彼得，因为彼得所说的信息能够叫他们全家得救。在这里给我们看到，透过和哥尼流这群外邦人的直接接触，彼得才发现原来神一样会垂听外邦人的祷告，原来神一样会藉着天使向外邦人说话。因着彼得愿意顺服圣灵的吩咐，愿意踏出第一步去面对面接触外邦人，又愿意开放自己的心灵去聆听他们分享他们的经历，结果有什么事发生？结果彼得对外邦人固有的观点和偏见完全被改变过来。弟兄姊妹，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直接的接触是这么重要？重不重要？人和人的直接的接触重不重要？人和人直接的接触很重要，因为人和人之间的隔膜和偏见往往是来自缺乏接触，不愿意接触，又或者即使有接触，但是又不愿意开放自己的心灵来到去聆听对方，认识对方。我再讲一次，弟兄姊妹，人和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是很重要，因为人和人之间很多的隔膜和偏见往往是来自缺乏接触，不愿意接触，又或者即使愿意接触，但是又不愿意开放自己的心灵来到去聆听对方，认识对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打破人和人之间的隔膜和偏见，我们更加不用说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是吧，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原本你不喜欢一个人，你见到他们就想掉头走，是吧，但是后来你有机会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发现到，原来这个人都不错的，原来他不是我想象中那个人。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跟大家分享很多年前，我在神学院读神学，很早期了，当我读我第一个学位的时候，我在神学院就住在宿舍，我们男生宿舍就四个同学一间房。当时我对某些同房的同学我很不满意，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整齐的人，但我见到有些同房的同学，他们很不整齐，他们的东西很乱，摆到四周围都是。我还记得当时我的想法是，一个这么不整齐，东西乱这么摆的人还敢来读神学，将来怎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牧者呢？当时我真的这么想的。举一个例子，其中有一位同学借了我一本书，同房的位同学借了我一本书， 而当我要用到嗰本书而问佢攞翻嘅时候，但系佢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你估下佢最后喺边度揾到？最后佢系要揭开嗰张藏玉，然后先揾到翻嗰本书。喺我嘅心中，我认定一个咁乱嘅人，啲嘢乱咁摆嘅人，冇可能成为一个好嘅牧者。但系经过喺神学院生活几年，同呢位同学嘅接触，令我原本嘅睇法慢慢被改变咗。我发现到唔整齐唔等于灵性唔好，唔整齐唔等于一定唔能够成为好嘅牧者。但系呢个系我以前嘅观念，我将整齐同灵性好系等同，就好似以前我初结婚嘅时候，我都觉得我太太灵性唔好啊，因为佢睇完啲书，佢唔会摆翻喺书架嘅，佢可能以为嗰啲书会自己即系走翻去嗰啲书架，自己起翻原本嘅位置。所以以前我成日都觉得我太太灵性冇我咁好，因为佢好乱。但系神学院毕业之后，我哋一班同班同学分散喺唔同嘅教会侍奉。后来我发现到，昔日我认定喺同房嗰位嘅同学冇可能成为一位好嘅牧者，但我竟然发现到佢成为咗一位好好嘅牧者。弟兄姊妹，神改变咗我。如果你系一个好整齐，头先我讲比较整齐比较客气。如果你是一个好整齐的人，你会知道你跟一个不整齐的人一起生活呢，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是不是？但是神改变了我，我现在觉得我太太的灵性比我好。这个是神用来改变彼得的第二个挑战。接着我们看第三个挑战，记载在15至18节。这个挑战就是上帝用彼得看见圣灵在外邦人身上的工作。好，我们一起读，预备起。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愿意了，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经文给我们看到，当彼得向哥尼流同他的家人传讲福音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这班外邦人的身上。我相信当时彼得同那六个弟兄一定很惊讶，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圣灵是不可能会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的。而这个现象也都表示上帝同样爱外邦人，同样将圣灵赐给他们，也就是你和我。换句话说，外邦人一人领受了圣灵的洗，所以彼得跟着他就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请大家留意这里所说的恩赐，原文的意思是礼物，即是指圣灵。所以彼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神同样将圣灵这份礼物赐了给外邦人，就好像赐给犹太人，而神的工作又有哪个可以拦阻呢？那群听彼得解释的犹太人听完他的解释之后，最后在十八节告诉我们，这群犹太基督徒第一个反应是他们不再批评，而是将荣耀归给神。他们甚至认同神同样将悔改得生命的机会和恩典赐给外邦人。我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和改变，是不是？因为这件事也都推进了犹太人向外邦人传福音。弟兄姊妹，正如刚才我所说，如果是按犹太人原本的看法，圣灵根本不可能会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因为他们认为尼赛亚教主是犹太人的教主，不是外邦人的教主。但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没人可以决定和限制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是自由的灵，他的工作往往超乎人的想象。 人需要做的就是心存谦卑，静观圣灵奇妙的工作，并且为圣灵的工作心存感恩。弟兄姊妹，我再讲多一次，按照犹太人原本的观念，他们认为圣灵不可能会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但是彼得的经历提醒我们，圣灵的工作是无人可以决定和限制的。让我们记住，圣灵是自由的灵，他的工作往往超乎人的想象。人需要做的就是心存谦卑，静观圣灵奇妙的工作，并且为圣灵的工作心存感恩。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圣灵成就一些很奇妙的事情，超乎你所想象。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一个很深刻的经历，就是有关我大嫂信主的见证。我曾经都跟大家有轻轻分享过，我有很多兄弟姊妹，我有十兄弟姊妹，而我爸爸是在神庙工作的苗族，我们家里没有人是基督徒。直到我最小的家姐，她去台湾读书信了耶稣，跟着她又带埋我信耶稣。信了耶稣之后，我和我家姐都很追求，很火热，我们都很想带领我们其他家人来到去信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和家姐带领了几个哥哥、家姐、阿嫂信主。我们甚至带领了家里的小朋友，几个侄仔侄女分教会的主日学。其他人传不到，他们不肯信不要紧，但我们带他们的小朋友分教会，参加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在我的家人当中，其中一个很难信主的就是我的大嫂，因为她很难倒，而且她的个性比较刚烈。虽然我和我大嫂的关系都不错，但是一直都很难带领到她信耶稣。奇妙的是，后来我大嫂信了耶稣，而带领她信耶稣的那位，带领她回教会的那位，竟然是她的女儿，也即是昔日跟我回教会主学的其中一个侄女。神兜一个圈，是透过昔日我带她回教会儿童主学的侄女，来到去带她妈咪回教会和信耶稣。我还记得在我大嫂信耶稣之前，有一次新年我回去跟他们即过年，我其中一个侄仔，也就是我大嫂的仔，他就来跟我们拜年。他跟我们拜年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阿叔，如果我妈妈真的信耶稣的话，我也都愿意信耶稣，我甚至会自己在家拿一个水桶装满水来找你，等你为我来到去施浸。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认定他妈妈是不可能信耶稣的，他太了解他妈妈，太了解他妈妈。他跟我说，他说阿叔，如果我妈妈真的信耶稣的话，我也都愿意信耶稣，而且我会自己亲自拿一个水桶装满水来到你家找你，等你能够为我来到去施浸。弟兄姊妹，我完全估不到当时我侄仔所说的只是一句以为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开玩笑的说话，后来竟然成为事实。我大嫂真的信了耶稣。跟着我再回去的时候，有一年我侄仔又来跟我拜年，我跟他说，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的，如果你妈妈信耶稣，你都要信耶稣，你还要自己拿个水桶来装满水，叫我为你施浸。他说有什么我有说过吗？弟兄姊妹，那个礼拜神藉着圣灵成就的事情，有时候真的太奇妙。后来我大嫂因为患病安息主位，而她的女儿，即是我的侄女，她就有一晚 WhatsApp 给我，她就跟我说，她说阿叔，你可不可以送我妈妈两段经文，我想将这两段经文刻在她的墓碑上面。后来我就闹夜找了两节经文，然后我就 send 回给她。第一节经文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第二次经文是，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要死亡，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哭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我就你同我讲，佢话阿叔，我慢慢能够信耶稣，我要多谢你同姑姑，系你哋嘅努力带领我哋，影响我哋信耶稣。然后今时今日，我哋又能够带领妈妈嚟到去翻教会信耶稣。你最后同我讲，佢话妈妈能够信耶稣系佢这一生呢一生最大嘅福气。弟兄姊妹，各位嚟宾，呢件事让我睇到，原来圣灵嘅工作系可以咁奇妙，甚至系奇妙到超过我所能够想象。我想请敬拜队上台预备。弟兄姊妹，我唔知你今日坐喺呢度，你有冇曾经同一个人传福音？你等咗几好啦，但系佢到而家都未信。如果有嘅话，我要鼓励你唔好放弃，继续为佢祈祷。神所能够成就嘅事情系超乎我哋想象。时间到了，神就会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是新眼光带来改变。当一个人的待人处事的观点、眼光和角度改变了，他的生命也会因此而经历到改变。今天如果神挑战我们一些错误的固有的观点和眼光，请问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祂，让祂来到去改变我们，还是我们会坚持我们的观点和眼光是没有错的，是不需要被改变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做？是因为祂爱我们。弟兄姊妹，因为神爱我们，当他发现到我们有些错误的固有的观念和眼光的时候，他就会藉着不同的方法来到去帮助我们改变过来。因为他很渴望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到更大的突破。但是当神这样来到去告诉我们他要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他，让他来到去改变我们，还是我们会坚持我们的观念和眼光是没有错的，是不需要被改变的？弟兄姊妹，请你记住，我们经历改变所需要的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以下三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我们花多少时间才愿意承认自己有神所说的问题。第二个元素，我们花多少时间才停止为自己的错误和偏见来到去找藉口。第三个元素，我们花多少时间来到去研读神的话语，敬拜等候祂，并且相信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祂就会开始在我们里面来到去动工。弟兄姊妹，各位来宾，请你记住，如果我们愿意让神来到去改变我们错误的看人看事的观点和眼光的话，我们就能够在生命、侍奉、工作、婚姻、人际关系上经历到更大的突破，我们就能够被神使用去服侍更多人，祝福更多人。弟兄姊妹，各位，如果神在今天藉着这篇的信息来到去告诉你，你有些错误的固有的观点和眼光你需要改变，请问你会怎样来到去回应神？我邀请大家眯埋双眼，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到去祈祷。我祈求圣灵在这个时间来到去提醒大家，让大家能够想得起你有哪些错误的观念和眼光是需要被神来到去改变。当敬拜队为我们来到去唱出这首诗歌，用你大能改变我的时候，我邀请大家继续来到去在神的面前去思想、去祈祷、去等候，用你大能改变我。
愿圣灵此刻充中我心里的一切苦楚，真理亮光此刻光照着我，让你大能
个礼拜喺呢个时间，我要奉耶稣基督嘅名嚟到去问大家一个问题。唔知喺我哋在座有冇边一个弟兄姊妹，边一个来宾喺今天早上神透过佢嘅话语嚟到去提醒你，神俾你睇到你有啲固有嘅错误嘅观念同埋眼光需要被改变。可能系一个你睇事嘅眼光同埋观点，亦都可能系一个你睇人嘅眼光同埋观点。我唔知喺我哋在座嘅来宾同埋弟兄姊妹有冇咁样嘅人，如果神提醒你，你愿意回应神嘅提醒，你愿意同神讲神，我愿意接受从你而嚟嘅提醒，我愿意让你嚟到去改变我错误嘅固有嘅观念同埋眼光。请问有冇咁样嘅弟兄姊妹？如果有嘅话，请你轻轻举起你嘅手，我为你祈祷好吗？有冇咁样嘅弟兄姊妹？如果有嘅话，请你轻轻举起你嘅手，我要为你祈祷。如果有嘅话，请你举起你嘅手，我为你祈祷。系啦，圣灵要改变你，圣灵要帮助你。好，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今天早上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到去向我们讲说话。天父，我为刚才在你面前祈祷，他们愿意来到去被你改变他们错误的固有的观点和眼光的来宾和弟兄姊妹祈祷。我求圣灵来到去光照他们，加力给他们，让他们看到他们错误的观点和眼光之后，他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大能来到去改变过来。就好似住用嘅牧师咁，当佢发现到你提醒佢嘅对待太太嘅态度有错误嘅时候，佢勇敢嘅深深地嚟到去悔改。亲爱嘅主，我求你帮助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来宾，求你都俾我哋一个愿意悔改嘅心，好叫我哋能够经历到从你而嚟嘅突破，好叫我哋嘅生命能够被你使用去服侍更多人，祝福更多人。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起来到用这首诗歌，我们很坚定地来到去回应神给我们的提醒，来到去回应圣灵给我们的感动。
愿圣灵此刻充心里的一切苦楚，真理亮光此刻光照着我，让你大能改变我。如风吹拂苏醒着我，如水滋养我干涸心窝，如火的温暖再度燃亮我，让你大能改变我。
我们更加坚定向神来到去唱。
圣灵此刻充满我，充我心里的一切苦楚，真理亮光此刻光照着我，让你大能改变我。如风吹拂苏醒着我，如水滋养我干涸心窝，如火的温暖再度燃亮我，让你大能改变我。
再一次更加坚定，
如风吹拂苏醒着我，如水滋养我干涸心窝，如火的温暖再度燃亮我，让你大能改变我。让你大能改变我。
弟兄姊妹，各位来宾，让我们同心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激励同在，常与我们壮大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讲阿们，我们用最大的掌声将荣耀归给神，好吗？今天的崇拜就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今天仍然有灵土的服侍，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来到台前。